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案，4月11日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因受贿和滥用职权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判决一公布，上海维权人士就斥之为司法闹剧。维权律师郑恩宠认为，陈良宇案重罪轻判，是官了民未了。为什么这起案件不被上海民众接受？陈良宇案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给大家分析解读。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天笑博士，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案而下台的陈良宇呢，刚刚结束的判决是判他两项罪名，一个是受贿罪，一个是滥用职权罪。但是我们记得是在去年的七月份的时候，中纪委给他下的结论是六项罪名。那这六项罪名怎么又变成两项罪名了？
其中其实还有一个过渡，就是其中有一个叫做玩忽职守。罪这个没有这次没有作为定罪的依据。那实际上从六项到两项，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第五、第六项的一个是叫做道德败坏、玩弄女性是吧？权色交易，第六项呢是包庇身边的这个犯罪人员，这个两项完全没有列进去，因为没有列进去的原因主要就是涉及到就是其他的人，就是这个对于他的这个加重他的刑期，这个要牵涉到更深的这个层次的人是吧，更高的人。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实际上呢他是把它合并为就是第一就是这个受贿罪和这个
滥用职权罪。嗯，
那么但是这里边呢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土地腐败的这个案情。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在陈良宇这个案件跟那个周正义的案件是紧密结合的，其中还包括那个黄菊是吧，还有那个秦玉是吧，等于他的秘书等等，这些人紧密结合起来，他们抱成团的。这里边一个土地的就是东八块的这个开发案，实际上涉及到就是江泽民的两个儿子以及黄菊的这个秘书是吧，还涉及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几个金融界的这个大佬，比方说那个当时这个刘金宝哈等等，这个当时这些人全部牵涉在里面。那这样的话直接往上追的话，可能会涉及到黄菊是吧，还有这个江泽民。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六项罪呢就从今就拦腰砍断，就变成两项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受贿，这个就单受贿这一项来说，那个外界估计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从这个陈良宇为官这个二十多年，
现在说他受贿的金额是239万。
一般来说现在你说那个一般的县官是吧，厅长局长的话，这个受贿几百万上千万也是家常便饭是吧。所谓有一句话叫三年清知府10万银
雪花银
、这个在中共的这个贪官污吏当中，这个简直是这个239万，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小贪官了。但是我想之所以是把它定位这么小贪官，许大的罪行都把它这个
忽略不计
去的话，原因在于他要保住，就是拦刀砍断，到此为止，关门了，就是这个案件到此封死，上面的人就不追查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舆论一开始就认为说陈良宇案呢实际上是在中共的内部权斗、江湖之间斗争的一个表现哈，它实际上也是当初那个陈希同案的翻版。那是不是因为陈良宇他公开的跟胡温叫板，挑战这个胡锦涛的这种权威，所以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呢？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他官场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一旦就是中共的大佬改朝换代的时候，他要征服其他的这些各路的这些诸侯啊，或者是这些百官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时2004年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拿过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这时候已经意味着他在名义上成了中共的大佬。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上海帮还是有盘根错节的势力，那特别是陈良宇当时是一个指标性人物。那么呢在上海的话，他接连就是向这个胡温表示这个不叫号是吧，就是仗着江泽民是吧把他提拔起来，然后重用他，就是有这个后台撑腰，所以说肆无忌惮。那么我想这个时候呢，这个触犯了中共就是党内的这个潜规则，就是胡锦涛这个时候正好是要拿 找人开刀树立自己权威地位的时候，偏偏这个人就是陈良宇跳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有就是陈良宇呢，在实际上他在这个江泽民提拔的过程当中呢，有郑经红也插过一脚，就是黄菊实际上是一就是郑经红跟黄菊之间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这个陈良宇呢，他是只顾了跟那个黄菊拉这个关系，对郑经红呢实际上是有点冷落
忽视了、
那么郑经红这个时候呢，为了要跟胡锦涛最后来称霸在党内，是吧，最后是达成一个连线，就是统一，就是要把这个陈良宇搞下去。那么让实际上郑经红有他的目的，他绝对不是说为了要清除上海帮，他是为了要争上海帮的头，就是说谁是上海帮的头，就是你这个黄菊不是，我是。但是呢，胡锦涛当然是为了除掉这个上海帮，是吧，为自己巩固那个在党内的地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两个人就是争斗的情况下呢，就拿到江泽民了。江泽民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就是去居保帅，金刊突折，吐壳的这么一个计谋。为什么？他也没办法，陈良宇实际上他的案情已经被胡锦涛事先已经掌握了，特别他的秘书已经周正义的案子，还有这个特别是他两个儿子参与了东八块的这个案情，跟周正义的谈话甚至已被录音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被迫退让一步，跟那个胡锦涛这个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有暗中的交易，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陈良宇拿下去以后，保证就是不再追到这个以上的这个层次，比方说像黄菊啊、江泽民的儿子啊，以及直接争到这个江泽民这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实际上中共的内部是一个非常丑恶的这么一个交易啊。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作为陈良宇作为政治角斗的一个牺牲者，被那个拎出来宰掉了。
那你认为现在的话，这个案件做了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不是胡温之间的内斗已经找到了一种平衡点，他们的这种内斗的格局有了怎么样的变化？
我想应该说胡现在已经通过拿下陈良宇在党内树立了他的威信，应该他的目的呢应该是已经达到，甚至就是说在这个十七大的时候，他通过让这个部分江帮的人仍然留在政治局常委当中，把郑经红也给轰出去了。所以说胡我想呢认为他在拳头当中取得了一定的这个优势地位。另外呢，江的话呢，他是实际上保住他的底线，就是目前为止就江这个血债，不但有血债，而且他的经济上这个特别是他的儿子的犯罪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已经被掌握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被迫的这个做了一个让步，但是这种让步呢，这个也是迫不得已的，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同意要把这个陈良宇拿出来这个搞掉，是吧。最后的话因为涉及到黄菊，是吧，又涉及到他两个儿子，这就是没有办法。我想呢，这种模式啊，就是完全是一种中共的这个改朝换代的这么一种形式。因为从这个中共在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之后，那个他采取了相对文明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党内斗争的方式，不是说采取完全像以前一样的把人斗死啊弄死啊，但是他实际上仍然是非常残酷的。表面上看来，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审判当中，是吧，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采用了很多的这个方法，是吧。所以说我讲这个完全是表现了中共内部这种腥风血雨的这种党内斗争的这种恐怖哈。
你刚才谈到的都是党内这个内部的权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在这个局面，在这个框架里面来看的话，那一直斗了很多年哈，从这个江泽民在台上，胡锦涛做小媳妇儿开始，哈，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今天呢，胡锦涛终于在台上了，他可以站稳他的位置了。那胡江之间的斗争，他为什么不一江胜勇追穷寇，把他彻底，因为江派已经示威了，把他彻底打垮了，一方面又收获了人心，另一方面又树立了自己绝对的权威，他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把这个案件就到此为止了，止步不前了呢？
我想这个如果是光从这个表面上看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原来跟那个江泽民有交易，是吧，你只能做到这儿，你再往上做的话就违反了党内的这个帮规，是吧，像黑帮一样的，别人各有势力集团互相斗争，结果中产生了帮规，你违反的话可能对他最后不利。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江泽民实际上也是在上面这个政治局常委还是有人，是吧，那么如果再追下去的话，可能胡锦涛觉得也追不下去，就是这个先不要打草惊蛇，以后还保留着这个追查的权利。第三我觉得从根本上讲的话呢，是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胡锦涛觉得这个中共的统治如果再追下去的话可能会受到危机，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说他和江泽民之间都是在中共党内就是 有一个既得利益，就是这个党如果垮台了，那么他们俩实际上也完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追下去，整个就会加速对中共的解体。老百姓看到这个以后就觉得，哎，中共这么腐败，这么黑暗，这计算层已经烂到头了。在这样情况下，对中共整个的这个崩溃呢，就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这个是胡锦涛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就手，
所以他还要维持一个共产党的这个伪光正的一面。所以说，即使是陈良宇真的已经烂透了，他还只是说把他一点点的罪行给他表现出来。
对，
那么更多的东西还是要掩盖的。
这个也就是说，他
为了党的利益，是吧？
为了党的利益要轻判这个陈良宇，为了党的利益，实际上也是要到此为止，不能够再追上去，这就是为了党的利益的根本原因。
嗯，我们知道呢，这个维权律师郑恩宠呢，他是对这个上海社保基金案，他是涉入很深的，一直都在揭露，而且为此也被抓呀、坐牢呀，包括这段期间一直是被不停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哈。那么他听到了这个判决之后呢，他说了15个字的评价，他说是隐瞒了重大事实，重罪轻判，官了民未了。你如何来解读他的这
个？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确切、中肯，也非常准确。实际上这次确实是轻判了，就是最重大的，比方说土地这个腐败案，当时来说这公司就是假的，跟周遵义当时建是一个假的，然后陈良宇通过这个东西他也分到了一块地，从江泽民两个儿子也分到了地。
嗯，
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追证下去，那么这个钱哪里来的？当时这个银行那笔钱哪里来的？那么就是这个社保案实际上有3000亿的这个3000多亿，那现在只谈到了30亿，那么其他这个要直接追查到往回追的话，这个就要追到王菊，是吧？黄菊当时跟江泽民这些就是江泽民的儿子的钱从什么地方来，跟这个黄菊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就是这个根呢，就可能就是带着这个都能拔出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呢，它完全掩盖掉这一个呢，就是这个陈的罪行呢，他绝对本身也肯定不止就是239万这么一个数目，因为从这个他的本身的个人的笔数来看，在那个马桥那里就是有1.4万，是吧？他当57岁的时候，是吧？这个建了这么一个别墅，这个别墅里57座桥，就是为了纪念所谓他的57岁，所以他这个别墅就1.4亿，是吧？那其他的各方面的资产，是吧？再加上个人的腐败，比方说他那个。根据中纪委的这个报告里边，是吧？他这个权色交易，光这个经常的就是有好几个女的，是吧？而且其中有2个就是长期的情夫，有一个有3次堕胎。像这种案件，如果说你把它彻底搞清楚的话，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他会非常的愤慨。就是最后就是讲到这个官僚民未了，那实际上郑恩宠他是说的，现在当初呢就是他和这些这个东八块的这些拆迁户不断的到北京去上诉，然后呢也是使得中纪委掌握了大量的材料。那么今天实际上这些被拆迁的人还有2000多人实际上还在押，在这个过程当中有200多人，是吧？通过各种的迫害致死，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中共内部达成了某种这个共识，或者是皆大欢喜了，是吧？达到了这个共同的利益，但是呢对老百姓的冤情根本利益来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
那现在呢，对于这种专制体制来讲，他官就是说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民未了的话，他怎么才能实现他揪出真正的背后的原因的这个目的呢？
从现在的这个江湖斗争的这个局面来看，从现在余振声掌握上海的态势来看，从共产党整个维持局面来看，这个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就是从这个就是郑恩宠他几次被这个传讯，是吧？到现在受到打压，这个来看，胡锦涛并不是想通过这个案件继续的把这个民怨给解决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胡锦涛想这个讲和谐这些东西，他实际上还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统治，如果说不彻底解体中共的话，这个问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
所以这个制度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那好，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